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到，虽然我哋会喺人生嘅低谷里边。
啊，上个星期我们说到，虽然我们会在人生的低谷中。
好似走到一个骨头路咁。
好像到了一个没 无路可走的地方。
但只要我哋相，只要我哋信靠耶稣。
但是只要我们信靠耶稣。
我哋就系神嘅儿女。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我哋就能够坦然无惧到主面前。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主面前。
求耶稣系承担我哋嘅重担。
求耶稣承担我们的重担。
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可以喺人生嘅风暴里边仍然享有神嘅安息。
这样，我们就在仍然在人生的风暴当中，仍然可以啊享用神的啊安息。
我相信呢个道理大家都好容易理解。
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很容易理解。
但我想大家谂啊，但喺现实上边，
但是我想大家思考一下，在现实当中，
当我哋话要将我哋嘅重担交俾神，究竟系咩意思？
当我们说将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系咪将我？但系系咪话我哋祈祷之后？
是不是说我们祷告之后，
我哋就喺度可以慢慢可以坐低嚟到等神行佢嘅神迹咧？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等神来行他的神迹呢？
又或者系咪我哋可以祈祷之后？
啊，或者是是不是我们祷告之后？
啊，我哋咧就可以话俾自己听。
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
哎呀，我感觉良好，一切都平静了。
哎呀，我感觉良好，一切都平静了。
嗱，今日我哋讲到个题目咧，系靠主定向稳步行。
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靠主定向稳步行。
我想通过今日嘅信息，
我是想通过今天的信息，
想同大家系谂一谂喺实践上边，
让大家来考虑一下在实践上，
究竟话将重担交俾耶稣系咩意思呢？
到底将重担交给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我哋如何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一步一步向前行呢？
我们如何才能靠着主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呢？
喺今日嘅经文里边，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这个的亚达士西王问了尼希米三个的问题。
这个亚达薛西王问了尼希米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好，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将重担交给主耶稣基督。
这三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把重担交给耶稣基督。
也都神奇地呢，
也很神奇的。
其实这三个问题是辅导员去辅导的时候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这三个问题也是辅导员去处理这个啊辅导的问题的时候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好了，从这个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的消息之后，
从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的消息以后，
去到第二节的时候相隔大概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到了第二节，其实相隔了有四个月的时间。
圣经没有详细交代这四个月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圣经没有详细的交代四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很明显尼希米是用了这四个月的时间。
但很明显的尼希米用了这四个月的时间
祈祷和求问神。
祷告和求问神。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尼希米呢是有备而来的。
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当中尼希米是有备而来。
好了，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
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那尼希米呢就遇上一般的服侍皇帝。
尼希米就好像往常一样服侍皇帝。
不过大家留意经文呢提到一样东西。
大家留意的是经文提到一件事。
佢尼希米自己又强调一样嘢，就话佢素来喺王面前服侍嘅时候咧，系冇受用嘅。
尼希米强调一件事，素来他在王面前服侍的时候没有愁容。
咁即系话咧，虽然这个尼希米咧系好大嘅悲哀里边。
虽然这个尼希米在很大的悲哀当中。
喺呢几个月嘅服侍神服侍一个皇帝嘅时候咧，佢冇露出半点的受用。
在这几个月他服侍王的当中他没有露出一点的愁容。
不过这一天他有点不同。
但是这一天他有一点不一样。
圣经说呢这一天王就看到他面带愁容。
圣经说这一天王就看见他面带愁容。
那我不相信这个是偶然。
我不相信这是偶然的。
我也不相信啊，即系这个尼希米嚟到今日忍唔住啦，就即系将佢嘅愁容咧就泄露咗出嚟。
我也不相信尼希米是忍到今天才忍不住要将他的愁容泄露出来。
我相信佢系有意咁样做。
我相信他是有意这样子的。
虽然圣经冇详细交代点解佢要拣呢日。
圣经没有详细的交代为什么他要挑今天。
但我相信睇第六节大家睇嘅时候咧，这个第六节咧系讲咗少少嘅原因。
大家看第六节的时候，我相信这里提到了一点小小的原因。
第六节讲到咧，那时王后坐在王嘅旁边。
第六节提到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似乎咧呢个王后在场嘅时候，
好像是这王后在场的时候，
似乎系可以某个程度上面帮助尼希米要做嘅事情。
似乎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帮助尼希米做他要做的事。
嗱喺呢一度咧就有好多解经家有唔同嘅解释。
在这里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
咁我就唔详细嚟到同大家慢慢分析啦。
我就在这里不详细的跟大家分析。
但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哋可以系几肯定嘅。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尼希米似乎系知道佢自己做紧啲咩嘢。
尼希米似乎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佢唔系被佢嘅情感、佢嘅悲哀所嚟到去主宰住，而佢所做嘅嘢系深思熟虑嘅。
他不是被自己的情感和悲哀来主宰了，他做的事是深思熟虑的。
好啦，咁啊，皇帝见佢面带愁容。
那王看见他面带愁容，
佢就问尼希米。
他就问尼希米：
你又唔系有病？
你又没有病，
为什么你会面带愁容呢？
为什么你要脸带愁容呢？
我有时候在想，这个皇帝可能是接受过辅导训练。
我有时候在想，这个皇帝可能也接受过辅导的训练吧。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人的问题。
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
很多人事情发生，他有些悲哀或者不开心的感觉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很多人他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觉得悲哀，他觉得愁，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些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是不想承认。
有些人可能是不愿意承认。
所以辅导员的第一个工作呢，
所以辅导员的第一个工作
就去找出究竟当事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有这样的就是不开心 的情绪，
就是要找出当事人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是有这个愁容。
我曾经辅导过一对的夫妇。
我曾经辅导过一对的夫妇。
丈夫就怀疑妻子有外遇。
丈夫怀疑妻子有外遇。
妻子就不承认。
妻子就不承认，
同埋好唔开心，因为即系丈夫咁样嚟到系去即系控告佢，
而且还很不高兴，因为丈夫这样去控告他。
咁我见咗佢哋几次之后，
我见了他们几次，
我再探讨佢哋嘅即系当时生活嘅情况。
我探讨了他们当时生活的情况。
咁我就明白一样嘢，
我就明白了一件事，
丈夫对妻子嗰个嘅怀疑咧。
丈夫对妻子的怀疑，
其实是好像一个冰山露出水面，你看所看到的。
其实是一座冰山，只是你看到露出水面那一角而已。
真正的问题发生在水底，看不到的。
真正的问题是发生在水底下，你却看不见。
那个丈夫呢，他的工作在家工作。
那丈夫他是在家里工作。
那么太太就在外面一间大公司工作。
太太就在外面大公司里面工作。
那丈夫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
丈夫的生活圈子就越来越小，
咁太太的生活圈子就越来越大。
太太的生活圈子，
那个社交圈子越来越广阔。
那个社交圈子就越来越广阔。
咁丈夫开始有个安全感受到威胁。
那丈夫这个安全感就受到了威胁。
所以当太太有即系。男性的电话收到或者是男性的一些短信的时候呢，他就用他就觉得这件事是太太外遇的证据。
当这个太太收到男性的电话或者短信的时候，这丈夫就觉得这就是太太外遇的证据。
如果即係輔導員唔小心，或者相信個問題真係嚟自太太出軌嘅時候，
如果這輔導員不小心，或者是相真的相信這太太出軌的時候，
好容易就會站喺一方嚟到去即係去幫另外一方講說話。
很容易就會站在一方來幫另一方講話。
可能就會話，好多人可能會同我丈夫講話，即係你唔好咁懷疑心重啦。
可能他会跟丈夫说，哎呀，你不要这么怀疑心那么重吧。
有可能对个太太讲，哎，你要检点啲啦。
或者他会跟这个太太说，你要检点一些。
如果真系咁样做嘅时候，也许呢一个婚姻一早已经完蛋。
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这婚姻早就完了。
不过感恩，即系当即系我哋嚟到去探讨事情嘅即系原因嘅时候。
但是很感恩，当我们来探讨事情的原因的时候，
这对夫妇都好按住他们真正的问题来到有适当的行动。
这一对夫妇就按照他们真正的问题来采取恰当的行动。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困境，
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困境，
可能我们的感觉是伤心难过，
可能我们感觉到伤心难过，
或者很担心很恐惧，
或者是很担心很恐惧，
又或者是愤怒不安，
或者是愤怒不安。
我们第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出这些不安的情绪背后的真正原因。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些不安情绪背后的原因，
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
才可以对症下药。
虽然说的很容易，
虽然说的容易，
但我会告诉大家，做一点都不容易。
我可以告诉大家，做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看事物都有他的盲点，
因为每个人看事物都有他的盲点，
特别就是说要去评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
特别是要评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
尼希米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祷告和去处理自己 的悲伤，
尼希米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去祷告和处理自己的悲伤。
从经文我们可以大致上总结的是有两个就是尼希米悲伤的原因。
从经文来看，我们总结大致上尼希米有两个觉得悲伤的原因。
第一就是以色列人的背约的罪。
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背约的罪。
第二就是耶路撒冷当时极为荒凉。
第二个原因就是耶路撒冷当时非常的荒凉。
我上个星期都跟大家看过，在祷文里面尼希米已经为到以色列人的罪来到认罪悔改。
我们上个星期看到的经文已经看到尼希米已经为以色列人的罪而祷告。
但是耶路撒冷仍然荒凉。
但是耶路撒冷仍然荒凉。
所以当皇帝问这个尼希米为什么面带愁容的时候，
所以当王问尼希米为什么脸带愁容的时候，
尼希米就这样讲，
尼希米就说，
他说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个城仍然荒凉，
我列祖所在的那个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仍然荒凉，
城门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
城门被焚烧我岂不能脸带愁容呢。
所以很清楚尼希米知道就是他悲伤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很明显尼希米知道他悲伤的原因在哪。
好了，那跟着皇帝就问第二个问题，
那接下来王就问第二个问题，
你要求什么，
你要求什么，
这个也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辅导员会问，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辅导员也会问的。
第一个问题是帮助当事人去理解究竟实际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是帮助当事人理解实际的问题到底在哪，
又或者就是帮当事人去找出他现在生命的位置在哪里。
就也换句话说就是帮助当事人找出他生命当中现在的位置在哪。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
而第二个问题。
就是帮助当事人去思考去想去哪里。
就是帮助当事人去思考他到底要到哪里去。
这个也都不是一个容易答的问题。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今天问你们。
那我今天问你。
你在嚟紧呢年有咩目标啊？
你在这一年，今年会有什么目标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冇諗過。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啊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唔多人習慣呢去为自己嘅人生定目标。
因为不是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为自己定人生目标。
因为日日都咁忙。
因为每天都这么忙。
忙得自己即係瞓觉都冇时间。
忙得连睡觉都没时间。
仲定咩目标啊，
还定什么目标。
大家留一样嘢。
但是大家要留意。
当人喺困境里面嘅时候呢，目标係相当重要。
当人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目标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陷入一个人生困境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陷入一个人生的困境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就好像在一个黑房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是在一个黑房里面，
没光，
没有光亮，
你只能够是用手可以伸出来摸下摸下找出路。
啊，你只能是用手在摸来摸去找出路。
问题越大，那个黑房就越大。
问题越大，黑房也就越大。
你从黑暗里面想摸个出口就更加困难。
你从黑暗当中去摸出口，那就更困难了。
而目标就好像一个出口的告示牌发光的。
啊，这个目标就好像一个出口的告示牌发亮的。
可以告诉你怎样可以走出这个黑暗的房间。
可以告诉你怎么样走出这个黑暗的房间。
那尼希米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尼希米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求王差遣他去犹大。
他的目标就是求王差遣他到犹大，
可以重建啊这个的耶路撒冷城，
可以重建耶路撒冷城。
不过留意尼希米怎么讲，
我们来留意一下尼希米是怎么样说的。
尼希米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城，
尼希米并没有提到耶路撒冷。
而尼希米所提的就是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
尼希米所说的是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
又为什么不大大方方讲那个城市的名字呢？
啊，你可能说哎呀怎么不大大方方的就讲那个城的名字呢？
原因其实在几年之前呢，
原因是在几年以前
同一个皇帝听到一些人的说拜
啊，同一个王他听了别人的摆布
啊，就错误地以为呢，如果那个城被再重新建造的时候呢，
错误地认为如果那个城再重新被建造的话，
哇，那当地的犹太人就会造反了。
当地的啊犹太人就会造反。
所以当时的皇帝就落个圣旨。
所以当时的王就下了圣旨，
就是禁止耶路撒冷城再被重建。
禁止耶路撒冷城再被重建。
啊，所以我们再去即系睇睇呢个嘅故事。
啊，我们再回到啊这个故事里面。
第一，尼希米带住愁容走去服侍皇帝。
啊，第一，尼希米带着愁容去服侍王。
第二，竟然是即系要求皇帝俾佢翻去耶路撒冷重建呢一个嘅城墙。
啊，第二就是他竟然要求王批准他回去重啊这个啊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两个嘅要求都系即系两个嘅行动都系攞命。
两个行动都是啊拼命的，
即系佢系揾条命搏嘅。
他是用自己的命来啊拼搏。
所以咧，当佢答呢个皇帝嘅问题嘅时候，佢自己都讲啊，我甚是惧怕。
所以他回答王的问题的时候，他也说我甚惧怕。
不过亦都由于佢呢一个嘅惧怕咧，
也啊，但是同时也因为他这样的惧怕，
我相信即系翻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嘅目标咧，唔系佢自己嘅目标嚟。
啊，相信就是这个回去重建耶路撒冷这个目标，并不是他自己的目标。
你谂下，如果你同我去定目标嘅时候，你唔会定一个我谂到都吓到不得了嘅目标。
你想想，我和你去定目标的时候，肯定不会定一个目标把自己吓半死的目标吧？
不过佢虽然惧怕，
但是他虽然惧怕，
佢仍然嘅持守呢个目标。
他仍然持守这个目标。
咁好明显，佢内心个催逼咧系大过佢个恐惧。
很明显的，他内心的催迫啊，明显大过他的恐惧。
所以我哋要问嘅就系、是，咦？咁佢呢个咁大嘅催逼系边度嚟嘅？
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么这个催迫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个月嘅祷告。
四个月的祷告。
四个月嘅求问。
四个月的求问。
四个月嘅挣扎。
四个月的挣扎。
我相信尼希米这个内心的催逼只有是从神而来。
我相信尼希米内心的催迫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亦都只有神给他有力量和勇气呢去踏出这个这么生命危险的这一步。
啊，也有只有神才有力量才啊让尼西米去搭出一个貌似生命危险的这一步。
弟兄姐妹，当我哋要定目标，
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定目标，
当我哋唯有喺困境里边揾出路嘅时候，
当我们要在困境当中找出路的时候，
我哋喺基督耶稣里边，喺神里边嚟都系去寻找。
我们在基督耶稣，在神当中来寻找。
以致我们这个所定的目标是合神的心意和合乎圣经的教导，
以致我们定的目标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圣经的教导。
不过除了合乎圣经之外呢、
啊、不过除了合乎圣经之外，
我们所定的目标都需要合理，
我们定的目标也需要合理。
回到刚才我那个辅导那个夫妇的例子、
啊、回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夫妇的辅导的例子，
当你明白那个问题的核心之后，
当你明白问题的核心之后，
我就问那对夫妇，那你想下一步你想有什么的结果呢、
啊、那我就问那一对夫妇，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们都说我们很想我们的夫妻关系回复从前一样的恩爱、
啊、他们都说我们想我们的夫妻关系想恢复像从前一样恩爱。
我想问大家，这个有没有合理的要求？
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要求合理吗？
回复从前夫妻的恩爱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恢复从前夫妻的恩爱是不是合理的要求呢？
咁我相信我哋睇下点样定义呢个从前啦。
我相信那就要看你怎么定义从前这个。
如果我哋谂紧嘅从前，好似回复以前初恋或者度蜜月嗰种嘅恩爱嘅时候。
如果你想的这个从前就是初恋的时候或者度蜜月的时候的恩爱的话，
我怕佢哋好大机会会失望。
我想他们很大机会就会失望了。
我哋需要面对人生一个事实。
我们需要面对人生一个事实，
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生命当中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很多东西回不了转头，
很多事回不了啊，从前
如果我们过分留恋昔日就会很容易忘记今日，
我们如果过分的留恋过去就可能忘记了今天。
不过大家不要误会，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说破镜重圆的夫妻没办法回复以前那种爱的深度，
我不是说破镜重圆的夫妇不能回到原来的那个感情的深度，
我相信复合的夫妇仍然可以爱得很深，
我相信复合的夫妇仍然可以爱得很深，
但我们要明白和要知道一件事，
但是我们要明白和知道一件事，
那种就是经历了生活的洗礼之后的爱和从前那种浪漫单纯的爱是两种不同的爱，
那一种经过生命的洗礼的爱和从前那种浪漫的爱是不一样的。
我就想有时候有一些我们上了年纪的人
我有时候在想一些已经上了年纪的人
也许我们的皮肤没以前那么滑溜
可能我们的皮肤不像以前一样 滑溜，
但是我们仍然有属于那个年纪的美丽，是不是？
我们仍然有属于那个年纪的美丽，是吗？
虽然有时候忘记我的头发没以前那么浓密，
有时候我看镜子虽然我的头发没有以前那么浓密，
但我希望我太太仍然觉得我是相当的俊朗
我希望我的太太仍然认为我是相当的俊朗，
所以我哋，所以我系喺个辅导嘅过程里边。
所以在这那一个辅导里面，
我引导嗰对嘅夫妇嚟都系向神祈祷。
我引导那一对的夫妇向神祷告。
求神赐一个合适嘅目标俾佢哋。
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目标。
这个目标系最好系可以短期里边咧可以实践，同埋可以量度嘅。
最好这个目标就是短期就可以实现，而且可以量度的。
然后我就即系帮助佢哋一同将呢一个嘅目标嚟都系求神赐福。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来为了这个目标求神赐福。
这个步骤相当重要。
这个步骤很重要。
因为我哋定咗目标，我哋一定要即系将呢个目标摆在神嘅面前。
因为我们定了目标之后，就一定要把这个目标放在神面前。
因为唯有咁样，神先会带领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实践到这个目标，
因为这样神才能够带领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
好了，跟着皇帝问第三个问题，
接着王就问第三个问题，
你去要多少日子，
你去要多少日子，
嗱，呢个问题唔可以轻易咁答嘅。
啊，这个问题可不能随便啊回答。
因为呢个问题其实问紧你有冇计划。
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你有没有计划。
啊，如果第一个问题系问你，即系要问究竟你现在嗰个所处位置嘅话。
啊，如果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的话。
而第二个问题就系话你想去边一度。
第二个问题就是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第三个问题其实就问紧你有冇一条路线图去达到你个目标。
啊，第三个问题就是问你有没有一个路线图去到你的目标那里。
嗱，从尼希米嗰个嘅答案。
从尼希米的答案。
好明显佢冇乱答嘅。
很明显他没有随便的回答。
在他的答案里面他背后是很明显有一个很具体的计划的。
啊，他回答的背后很明显他有一个具体的计划。
我们来看第六到八节。
我们来看六到八节。
当他讲给皇帝听他要去几久之后。
当他告诉王啊他要去几天之后。
他也有另外两个的要求。
他还有另外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呢就是他问皇帝拿一个批准。
啊，第一个要求就是他问王要一个批准，
是去经过那个大河西去到这个犹大，
是经过那个大河西到犹大去。
另外呢就是要皇帝批准呢，他可以去拿皇帝那些木材来用。
啊，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他想要王批准去拿王的木材来用。
所以不单止尼希米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啊，不单尼希米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也有一条很清爽的路线图呢去达到他的目标。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路线图去达到他的目标。
所以从尼希米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学到第三样的事情。
那么从尼希米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第三件事。
我们定了目标之后，
我们定了目标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来到去达标。
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去达标。
如果不是你更好的目标都是得个讲字而已。
啊，要不然更好的目标只是个说。
不过我可以都在这里告诉大家。
在这里我也告诉大家。
纵然我们有一个很具体很清晰的路线图。
纵然我们有一个很具体很清晰的 路线图。
不代表我们一定可以达标。
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可以达标。
尼希米知道很清楚人的限制。
尼希米很清楚他自己人的限制。
所以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节里面他这样讲。
所以在最后一节他这样说。
他说王允许我。
王允许我。
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中国人讲谋事在人。
中国人常说谋事在人。
下一句大家知道啊。
下一句大家都可以知道。
成事就在天。
成事在天。
咁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
那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哋好深信亦都知道呢，事情嘅成就其实在于神。
啊，我们深信也知道成事啊，事情的成就都在于神。
尼希米都知道好清楚。
尼希米也很清楚。
所以佢亦都系咁样嚟到讲，就系话王的恩手啊，来到去帮助他。
啊，所以他也这样说，神的恩手在帮助他。
啊，所以经文里面呢，我们都看到他一路跟皇帝倾谈的时候。
啊，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一直在跟王说话的时候。
他呢就在这里默祷天上的神。
他就在默祷天上的神。
啊，所以从他的例子。
所以从他的例子。啊，
我哋唔单止喺神嗰度嚟到系去求问神，即系俾我哋一个嘅目标。
我们不单是从神那里求问啊，神给我们的目标，
亦都求神咧俾我哋一个嘅计划嚟到去达标。
也求神给我们一个计划来达标。
更加喺整个过程里边咧嚟到依靠神。
更加在整个过程当中依靠神。
咁同一个时间。我都要提醒大家喺呢个过程嘅里边。
啊，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在这过程当中，
人嗰个嘅情绪可以好似过山车咁样。
人的情绪可能就像过山车一样。
你睇尼希米呢个例子。
你看尼希米这个例子。
开始嘅时候悲伤。
开始的时候他很悲伤。
跟住恐惧。
接着恐惧。
由恐惧再变咗要攞出佢嘅勇气。
啊，从恐惧他要拿出勇气。
不，虽然佢嗰个情绪啊又高又低。
虽然他的情绪高高低低，
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过程里面，尼希米从来没有容让他的情绪主宰他的人生。
在整个过程当中，尼希米从来没有让他的情绪去控制他的人生。
唔知大家覺得控制自己嘅情緒容唔容易？
不知道大家覺得控制自己的情緒容易不容易？
今日咧，即係大家都好明白情緒管理呢樣嘢。
啊，今天大家都很明白情緒管理這件事。
所以有好多關於情緒上面嘅描述。
啊，有很多關於情緒上面的描述。
啊，大家有冇聽過情緒雙數啊、情緒智慧啊、情緒管理啊等等？
大家有冇聽說過情緒雙數、情緒智慧、情緒管理這些呢？
人有很多情緒，其中一個最常出現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是恐懼。
啊，人一個最常見的情緒就是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恐懼。
恐懼會令我們呢不敢面對一個我們自己覺得恐懼的未來。
啊，恐懼就讓我們啊不敢面對我們認為是一個恐懼的未來。
咁我諗到一個好常有嘅例子。
我想到一個很常見的例子。
我接觸過有啲嘅即係做妻子嘅。
我接觸過一些做妻子的。
啊，好即係倚靠丈夫。
啊，非常的倚賴丈夫。
啊，咁所以咧佢呢個好多咁嘅太太就會想像唔到一個冇咗丈夫嘅人生。
这样的太太，她就想象不到没了丈夫以后，她的人生会怎么样？
啊，所以呢，由于咁样样咧，个丈夫做任何嘅事情咧，呢个太太都要容忍。
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丈夫无论做什么事，这个太太都要容忍。
包括家暴。
包括家暴。
不过我会话俾大家听，今日现代社会嚟讲。
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今天的社会。
喺家暴嘅例子唔係淨係女性，即係受害人唔係淨係女性。
家暴的受害人不單是女性。
咁而家暴咧，亦都唔係單係暴力，即係身體嘅暴力。
啊，家暴也不單只是啊身體的暴力。
有好多嘅例子係講到，即係口裏邊嘅即係説話嘅暴力，或者係精神上嘅暴力、心理上邊嘅暴力，甚至係財政上邊嘅暴力。
啊，很多例子是說到就是說話上的暴力。情绪上的暴力，还有就是
心理上面
的暴力，还有就是财政上面的暴力。
嗱，呢咁样嘅负面嘅情绪，即除咗恐惧，仲有呢个愤怒啊、仇恨啊、嫉妒啊等等。
这些恐惧、愤怒啊、嫉妒情绪。
嗱，呢全部都唔系正面嘅情绪。
这些都不是正面的情绪。
但虽然系咁样，呢啲情绪佢系正常。
啊，虽然这样子说，这些情绪都是很常见。
大家都试过呢啲情绪啊。
大家都尝试过这样的情绪。
我话俾大家听，如果大家冇试过刚才所讲嘅情绪嘅时候，可能你唔系人。
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试过刚刚那样的情绪的话，可能你就不是人了。
因为呢个系人性一部分。
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但并唔系神嘅所喜悦。
但并不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人性喺罪进入世界之后。人性啊，已经系被可以讲系被罪污染咗。
啊，因为在罪进入世界，人就被罪污染了。
但系当我哋有呢啲负面嘅情绪出现嘅时候，
但是我们有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
其实呢啲嘅负面情绪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哋现在有一啲嘅生命嘅处境，我哋需要处理。
啊，这些情绪就是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去处理。
亦都唔系我哋净系话。即是举手投降，又任由情绪来到主宰我们。
啊，我们也不会举手投降，让这情绪啊去控制我们。
啊，咁我希望今日我哋所同大家分享嘅三个嘅问题。
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个问题，
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有效嘅，当我哋面对人生嘅困境嘅时候，我哋可以带到主耶稣嘅面前。
啊，像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更加有效的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好快同大家做一个总结。
啊，我们来做一个小的总结。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个的问题提醒我们需要找出困扰自己的真正原因。
这个问题啊，提醒我们要找出困扰自己的真正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要求什么？
你要求什么？
这个问题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定出一个离开困局的目标。
这个问题是要我们定出一个离开困局的目标。
第三个问题，你去要多少日子？
第三个问题，你去要多少日子？
我哋要去定一个到达目标嘅路线图。
我们要定一个到达目标的路线图。
呢三个嘅问题。
这三个问题。
喺神嘅恩典之下。
在神的恩典中。
能够帮助我哋更加具体嘅嚟到实践，点样将我哋嘅问题交在主耶稣嘅身上。
啊，能够帮助我们在实践当中更加有效地把我们的困难交在主耶稣的手上。
不过我在这里也都要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补充。
啊，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个补充。
很多时候人生的旅程上面。
很多时候人生的旅程上。
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很难处理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啊在处理一些啊人生上很难处理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别人的援手。
我们很多时候要需要别人的还手。
就好像我们即是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看医生。
就好像我们啊病了要去看医生。
所以我们都要很坦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
所以我们也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当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是大到个地步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到是去处理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一些问题是大到一个程度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啊解决的时候。
我们需要找啊专业的人来到帮手。
我们需要找专业的人来帮忙。
愿神继续的赐福我们。
愿神继续的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深深坚信是神是愿意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让我们身心都坚信神愿意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每一个生命的危机其实都可以成为转机。
每一个生命的危机都可以成为转机。
以致我们更加亲近神。
以致我们更加亲近神。
以致我们更加领受神的恩典。
以致我们更加领受神的恩典。
请我们一同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上父神，我们多谢你。
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啊，在人生里面，人生路上，我们虽然遇到困难。
在人生路上，虽然我们会遇到困难，
但你知道这些困难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亲近你。
但是你知道这些困难是帮助我们更加亲近你，
让我们更加有效的来到按住圣经的原则，
让我们更有效的按照圣经的原则，
可以将我们 生活上面的重担交付在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生活上的重担交付给主耶稣基督。
求神你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求神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
听我祈祷奉主名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